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美国中部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了救度众生。译文，作者乌克兰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2017年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家乡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改变了我，也使我的人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第一部分，修炼的开始。在遇到大法之前，我读了很多不同的灵修书籍，但没有一本能满足我的精神追求。后来我尝试按照基督教教义生活，但并没有感受到自我提升，最终放弃了。当我第一次读完《转法轮》时，我感觉这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教导。我找到了许多问题的答案，而这些问题在基督教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答案。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曾无缘无故地陷入抑郁，尽管我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去健身房锻炼，吃健康食品，不抽烟不喝酒。有一天早晨醒来时，我陷入了严重的抑郁，内心感到强烈的痛苦，只因为一个念头，意识到我在那里，我的存在。修炼后，有一次当我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突然进入了一种与抑郁时完全相反的状态，用我们的语言无法形容那种感觉，因为意识到我存在着，而感到无尽的快乐和喜悦。在这种状态下没有任何思想活动，只是单纯的极为喜悦。当时，我天真的以为每次打坐都会进入这种状态，但后来我明白了，师父让我要体验这种状态，是为了增强我修炼的信心。我理解这应该是体验到了生命在下走到更低层世界之前的那种美好的状态。第二部分，搬到另一个城市和第一次考验。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半年后，我从家乡搬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有一大批大法修炼者，他们定期进行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当我得到在基辅工作的机会时，我知道这对我的修炼更有利。尽管我在家乡生活舒适，我也意识到在另一个更大的城市生活会更难。新雇主帮我找到了出租房，搬到基辅并不难，师父安排得很妥当，帮助我走好修炼路。加入基辅大法修炼者团队，参与讲真相活动后，我的修炼突飞猛进，身心都感受到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遇到的困难是强烈的孤独感，因为我所有的社交关系都留在了家乡，而这里的修炼者起初似乎不太理会我，孤独感在一段时间内给我很大压力，直到我心中升起坚定的念头，无论如何，我都会坚持修炼法轮大法。那一刻，我感到内心深处有东西被触动，像打下了根基。之前我从未有过如此深刻的感受。此后，周围的环境开始变化，其他学员主动和我认识，孤独感消失了。一次讲真相活动中，我被安排代替另一位学员扮演中国舞龙中的一个角色。我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而且只有一次彩排，所以我很没有信心，心里有很多担心自己会表现如何的念头。在去活动的地铁上，这些念头占据了我的脑海。我开始消除这些不正的念头，随后一个念头出现，我不是为自己而做，而是为了救度众生。我从未见过师父真人，只看过视频和照片，但那一刻，我感觉师父就在我身边，我眼泪盈眶。在基辅的第一年，我有机会参加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的欧洲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布拉格老城是著名旅游景点，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参观。修炼者们在这里举办大型游行，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及在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迫害。 游行中，我看到许多生活在美丽地方的外表光鲜的人们，享受着生活。对我来说，这像是人生值得追求、竞争和奋斗的东西展示。作为大法修炼者，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必须奉献给不同的目标，但当时我还有很多执着，心情有点沉重。然而，慈悲的师父没有离开我，继续支持我。距离布拉格法会差不多一个月前，我在油管频道《传奇时代》看到一部大法弟子的纪录片《街对面的烛光》，讲述自2002年以来，大法弟子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每天24小时接力和平请愿、讲真相的故事。纪录片深深触动了我，尤其是一位大法弟子的故事让我感动。他多年来参加接力和平请愿，他谈到有一次，伦敦一家主流电台主持人谈到伦敦最美的建筑，说是中国大使馆，街对面正对着法轮功的和平请愿点。与其他日常的请愿和抗议不同，只有法轮功的抗议是长期的、和平的，也是最有力量的。游行后的第二天，法会休息时，我在大厅里看到一个和纪录片中那位大法弟子长得很像的人，我走过去和他聊了聊，得知就是他。他是个谦逊的人，坦言修炼并非一帆风顺，有起有伏。最后他给了我一个拥抱，这次相遇让我非常振奋。但修炼之初最大的考验却是在新工作单位，我和一位刚离婚的漂亮女孩共事，我喜欢她，似乎她也喜欢我。虽然她是个好人，但和现在社会中许多人一样，对世俗事物有很深的执着。她让我明白，在她眼里，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从性关系开始的。那时我母亲和妹妹也不断催促我找女朋友结婚，还说我应该和这位女同事开始交往。这位女同事还挑拨我在工作团队中争斗竞争，争夺她心中看重的角色。换句话说，她让我做一些作为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情。就在那时，我读到了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的话：你可以有你的妻子，有你的丈夫，这是正常的人的生活。如果他不是你的丈夫，不是你的妻子，你和他发生性的行为就是犯罪。一位修炼时间比我长的男修炼者也和我分享，他修炼初期对男女关系不严谨，后来非常后悔。内心深处我感觉这是我作为修炼者的关键考验，如果没通过，我的修炼就可能会结束，我会被从修炼中淘汰。于是我按照师父教的顺其自然放下了。因为我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位女同事先后找了其他男朋友，我的办公桌就在她对面几条过道。几个月来，我看到她在恋爱中幸福，而我自己却不快乐。慈悲的师父又一次帮助了我。有一天在办公室，我进入了一种状态，几乎所有的心思都被一个念头占据，救度众生。其他念头和生活问题都在脑海边缘，显得微不足道。我对所有的众生和生命充满了巨大的慈悲，唯一想做的就是去救度众生。这个状态持续了近一小时，之后我恢复了普通状态。后来我换了工作，不再与那位女同事接触，这个考验就这样结束了。第三部分，战争中的修炼。新冠疫情封锁对我的修炼产生了负面影响，缺乏集体学法、练功和讲真相活动，使我的修炼变得懈怠，抑郁的状况开始回归。回顾过去，我看到师父在我修炼初期给予我很大支持，帮我消除了许多困难，但后来到了我需要在修炼中付出更多努力的时刻，我因为安逸心而失败了。所以，乌克兰战争爆发时，我的修炼状态并不好，我意识到自己没有把修炼当回事，困难来临时没做好准备，很多时候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那天，我在家乡，距离俄罗斯边境仅50英里，我没离开小镇，因为没想到情况会变得那么糟。几天内，大部分小镇被俄军包围，乌克兰军队阻止了他们进入小镇， 除了几次导弹袭击市中心，战斗都在城郊。几天后，俄军飞机白天轰炸了一栋居民楼。当时我在父母住的公寓，离被炸楼只有半英里。我感觉脚下的地板一会儿向一边移动，一会儿又向另一边移动。起初我没感到恐惧，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但很快后怕起来，觉得腿发软。我开始练功，因为那几天没怎么练，我想练功对抗恐惧。有一刻练功时感觉身体有许多层组成，在内部各层并没有恐惧，恐惧只存在于尚未修炼好的外层。之后几天空袭警报时，我和别人一起去避难所，只带着装有身份证和一些物品的背包。师父在《精进要旨·富而有德》一文中说，钱乃身外之物。离开公寓时，我真切感受到了师父话的含义。那时只有我，还有那些不是我的物质东西。多年来买的所有物品在那一刻毫无价值，因为我无法带走它们。在战区待了近两周后，我安全离开了那个城市，搬到了国家的另一部分。一个多月后，俄军撤出了这一地区，我返回了家乡。我没机会和经历过中国大陆迫害的同修面对面交谈，但这段短暂的战争经历让我理解了作为一个被迫害的大法修炼者的感受。在被军事包围的城市里，有死的威胁，有失去所有财产和生活来源的威胁。而在中国，大法弟子为了讲清真相，主动冒着被执法人员盯上的危险，可能被迫离家，失去工作，甚至被抓捕后在监禁中失去生命。他们真的很了不起。尽管乌克兰战争继续，我还是能恢复正常生活，但我感觉无法靠自己提升修炼状态，向师父请求帮助。也许这就是我来到美国的原因。我多次读到师父说修炼者不应向外求，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着有人必须帮我提升修炼状态。虽然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想法，但还没能理解师父法的深层含义。当我看到芝加哥地区同修们无私帮助举办神韵演出时，我终于明白，正确的问题不是修炼环境能怎么帮助我，而是我能怎么做来帮助营造修炼环境，帮助当地同修做些什么。从那以后，我的修炼状态开始改善。我回忆起修炼初期的感觉，感谢慈悲的师父，尽管我屡屡跌倒，您依然不放弃我这个弟子。感谢同修们，感谢你们提供支持的修炼环境，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美国中部地区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人心，跟上正法进程。作者美国密苏里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9月9日。我是两年前来美国密苏里的大法弟子。来美之前，我同许多国内同修一样，经历了720被迫害的经历，被关押劳教所等。父亲也被迫害致死。机缘所致，我携全家来到了美国。很多事情我都要重新学习，包括个人生活和讲真相的方式。在这里，我简单谈一下这些年来的一些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一、放下生死观念，坚持在大法中修炼。作为修炼人，从一个角度上看，其实就是不断过关的过程。
从720走出来，不断的证实法，讲清真相，都面临着突破各种关的过程，有些甚至是生死关的问题。下面讲一下我第一次面临生死关的过程。我父亲由于去北京上访被关押迫害，回来不到两个星期就出现了严重病业状态，最终昏迷不醒，直至去世。我站在他的床前思考着一个严肃问题，大法能保护大法弟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回想之前几年的修炼，大多都是美好的事，得绝症的父亲病也好了，最后怎么又变成这样？到最终甚至都想到了，这个法是真的吗？我严肃地问了问自己，我是为什么修炼？我自己内心给自己回答，为了修炼圆满。那圆满是为了什么？圆满是为了守护自己世界的众生，你又没看到，凭什么相信？可是如果修炼都是假的，真、善、忍的法理都是假的，那人的生死还有什么关系？我看不见，但我相信有神，师父就在我的身边。这一念一起来，我感觉到了自己的世界好像震动了一下，而且心里感觉到了很神圣的状态，很难用语言形容的状态。这次坚定信心后，对以后的过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关大关小，即使有些关过得不是很好，也都感觉到有坚实的后盾在。去天门广场，面对那么多恶景，人的表面也有点怕，但还是有无穷的力量让我在天门广场大声地喊了五遍法轮大法好。前四遍我大声喊的时候，恶警就在我身边跑来跑去找不到我，到喊第五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就把我打到头朝下，摔到水泥地上，但我感觉身上就像打了麻药似的，没感觉。我事后明白，师父其实一直就在身边保护我。二，向内找，更好的与同修配合。来美国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修炼与讲真相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感觉也没有什么生死观的问题了，更多体现在对与同修配合的用心上，以及一些放下自我观念上。刚来美国的当年，我所在地区第一次举办神韵晚会，我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而且本地区没有其他大法弟子，负责推广神韵的同修联系到我，于是我加入散发神韵宣传单的活动，以及看守神韵车辆的任务。带队的同修一开始的做法，我总觉得太保守，效果不会很好。比如一些看起来很好的小区，大门口写了 No soliciting， 由于没注意到，已经发放了一些住户才发现，负责人还要求取回来，我有点不是很理解，心想发就发了，还都是好东西，下次注意就是了。但转念一想，是不是自己不想取回来而找理由，不想配合负责人的做法？即使负责人的做法是保守的，肯定也有他的考量。于是我归正了自己的做法，事后证明负责人的做法是对的。有个别的社区因为这种情况还打电话给了剧院，说我们未经同意就发广告。在这两年和同修的接触中，一开始感觉同修间不像国内之间那么互相信任，有些同修会发牢骚，有怨言，还有些新学员的状态，参加大法的事不是很积极。但是向内找，我发现其实是我的心有问题，都是向外看别人怎样，以自己在国内的观念衡量国外的同修，一团和气就正常吗？我自己以人的观念来衡量同修之间的关系，反而是自己不符合修炼人状态。其实作为第三方，为什么让我听到这个？是不是我有什么要修的地方？说别人修炼不积极，我也只是以人的观念衡量，说不定别人私下做了很多大法的事呢。通过这些事，我反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以及自己还有一些没去的人心。三，放下人心，主动与西人同修配合好，向主流社会讲清真相。今年七月初，西人同修邀请我一起去华盛顿 DC 参与讲真相的活动。一开始由于人心的原因，我不想去， 理由也一大堆，还看似合理。自己暑期还有课要上，生活还不稳定，自己英语也不好，去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打电话问了一下同修，听说只有两个人去，我心里一震，是不是大家都有困难或原因去不了？修炼全凭自愿，我不去华盛顿 DC 没人强迫我，但作为修炼人这正常吗？我这不就是人心吗？还是不好的人心？我来美国的目的可不只是过常人生活的，我下定决心走出这一步。当我决心走出这一步时，事情起了变化。当我决定去华盛顿 DC 的第二天，一直预约不到的我所在地区的国会议员助手发回复信问我是不是该选区居民。我诚实回复说我是留学生，我在当地居住两年了，但全家都在中国遭受迫害，父亲也被迫害致死。很意外，国会议员居然同意见我一面。我在国会与同修待了两天，向不同的议员的工作人员讲清真相。出乎我的意料，很多都见不到议员本人，偶尔见到也是象征性拍下照，基本上说不到几句话，大多都是和他们的助手讲真相。第一天下午就要去见我所在区的议员，我发出正念，我一定要见到国会议员本人。表面是我们在人世间寻求帮助，但却是为你和你的众生摆放位置的最佳机会。议员明白的一面应该主动来听真相。当我们到达议员办公室时，当时众议员正在投票，不在办公室。他的助手主动和我们说，议员同意在投票区会场外见我。助手亲自把我们带到议员那里去，在行走过程中，我的人心又起来了，心想，我要忘了我要讲的东西怎么办？说得不好怎么办？我又发正念，我们是来救人的，我们本来就有智慧。突然间也想到了与我关押在一起的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也请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帮助我，我要向他们讲清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的真相。很奇怪，在向国会议员讲真相时，当我讲出父亲及其他同修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时，一股极其悲伤的感觉从心里冒出来，几乎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之前写材料或与其他人讲真相时都不会有这种状态。我当时明显感觉到议员也被触动了。在讲完我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后，其他同修接着讲了跨国镇压的真相。这次讲真相达到了该有的效果。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千万不要被常人心挡住讲真相的事情。那两天讲真相的过程中，也与许多同修有过交流。有许多同修锲而不舍地几乎每年都来华盛顿 DC 讲清真相，真的了不起。比起他们，我还是有差距的。我也听到一些同修说都是助手接见我们，而且有些是应付我们，并不是很愿意听。肯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作为修炼人，我们不应该被常人的负面行为带动。众生都在选择，是我们在救他们。我们都应该主动面向主流社会去讲清真相。看得出有些同修都觉得有些疲惫了。同修们加油啊！我们每一次认真的讲真相都是有作用的。明白真相的众生，有时就像种子一样，我们看不到，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开花结果。那些站出来声援大法的国会议员们，很多都是之前我们同修讲真相的结果，并不一定是当下讲真相的成果，而且有的是多次讲真相才有的结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